在今天的第一篇圣经《圣保禄宗徒之哥林多人前书》里，这段圣经要教给我们，特别要躲避世俗精神。什么是世俗精神？世俗精神就是从原罪那个根里面，那个苦根里面长出来的各种苦的果子，就叫世俗精神。那原罪是什么？原罪是和天主相比，原罪是不愿意服从天主，叛逆天主，这个叫原罪。那么在这个原罪的根上就长出了各式各样的攀比。人要和天主比，这是最深的叛逆天主。而在生活当中，有时候人找不到天主，就变成了人之间的攀比。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最早的两个故事，一个是亚当的故事，一个是迦因的故事。亚当那是原罪的根，这个根是什么？竟然和天主相比。其实最初的时候，亚当犯的罪还不是否认天主，就是没有天主，不是否认天主，而是要和天主相比，或者说和天主相比就是自封为神，比自己比神还要厉害。我不听你的话，不听天主的话，就觉得比天主还要好像好像强。这是最早的原罪的这个根，而这个根长出的苦果子就是迦因的故事。原罪是人和神相比，这个人的罪呢，迦因的罪是什么？人和人相比。所以从迦因开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世俗精神。其实世俗精神就是和人相比，而演变成各式各样的贪慕虚荣势利眼啊，各式各样的啊，你厉害我不厉害，总是要压在别人身上去。古希腊哲学家研究出来人的啊，他们发现人的其中一个劣根性，当然他找了五个劣根性，其中一个劣根性是什么？人总想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上。换句话说，我是不是成功，不是看我现在的厉害不厉害，而是看我有没有比别人厉害不厉害。我达到了一个高度，只要比别人高一点，我就觉得舒服。哎，这就是人的那种苦果，解出那个苦果子。就好像我们走着路，啊，我们走路的时候感觉很累，如果看见旁边一个人，啊，他连走路都不能，他坐在一个轮椅上，我们就马上有安慰。骑自行车的就觉得比走路的更舒服，坐轿的就感觉到比抬轿的更好。只要我超过别人点儿，我就心满意足。这就是世俗精神，人和神的相比，落在人间就是和人比较。人一直在和人比较，那比不过了怎么办呢？我们的文化中又发明了一种针对自己这种私欲偏情，针对这种罪过的苦果的一种方法，叫哎，看开点吧，人比人气死人。你听着好像是看开了，人比人气死人，不要给人比了，但是并不是真正的看开，而是这里面有时候带着一种苦涩。不是不想和别人比，而是比不过啊。既然比不过，何必自找麻烦呢？就找一个方法，另外一句话说，哎，人比人气死人，不比了。用现在的心理学更说什么呢？嗨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是不是？他有他的，咱有咱的，欣赏自己的，这是算是本性的自嘲，本性的让自己如何从这些私欲偏见中走出来。那么这些本性的方法有用吗？ 也有用，它是中性的价值，至少不让一个人背着原罪的苦果而掩埋住，但是它不能除掉根。为什么不能除掉根呢？就是那种枯涩，一旦自己有能力的时候，还得要跟别人比。我现在比不过别人，自己说，哎，人比人气死人。我们用自嘲的方法，啊，那我可比不过别人，就自我嘲笑自己，用自嘲来从这种攀比中解放出来。但是你的骨头里面，你的内心深处，他不明白。那么这个，只要你内心不明白，还没有把这个苦果苦根从心里挖出去，你就不能摆脱他的纠缠。那这个我们和别人攀比，为什么要和别人攀比？那是一种自卑。为什么我们比过别人了以后就高兴？那是一种骄傲。原罪其实就是骄傲和自卑。原罪是什么？有人解释这个罪过，说罪过就是你坐错了位置。简单的说，罪过是什么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于是我就要求从外在上肯定我自己。怎么肯定？要想办法超过别人。那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超过了之后，那就骄傲；超不过之后，那就自卑。于是这就形成了这个世俗的整个大精神。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看，世界的繁荣繁华，就是建立在人的这种互相争锋、争上游上。世界的帝王也抓住了人这种毛病，利用人的这种心理建立自己的帝国。我只要把你们当中一封，你是世界首富，你是二富、三富、四富，你们就开始攀比。我在一个团体里，只要把你们当中分成三六九等，你们就有竞争心。那么他这种建立的这种繁荣建立在什么？他的繁荣建立在人的私欲偏情中，因此这个世界上的动荡不安从不停止，总是有风浪爆发。那个风浪就是人的私欲偏情，那个风浪就是人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当人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，他要不断的想办法的要证明自己是谁，就成了今天世界的动荡不安。如果有一个人竟然超过我们，只要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就把他灭掉。你竟敢超过我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呢？小到两个孩子打架，大到成人之间的你死我活，再大到什么国际间的战争，甚至就是最初的人这点私欲偏情。亚伯尔没有得罪迦因，也没有故意伤害迦因，但是怀璧其罪。谁让你的祭品被天主悦纳了？谁让你超过迦因呢？这就是你的罪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心理。我记得有一个笑话，我刚入修会的时候，我都受这种心理影响。因为我入修会的时候啊，已经从教区里到了修会里去，在教区里待过几年了，待过三年，所以往教区往这个修会里走。那时候我就算是，我这个人一开始算是比较这个头脑简单，但是在世俗上，并且在这个人群里打磨了几年之后，多少还懂一点人情世理了。我记得一到修会，团体就问名，说你叫什么名？我们知道都起一个会名，是不是？有我们本来的名，再起一个，啊，起一个自己的修道修士的名字。我到那，他们说你叫什么？我本来我刚入修会的时候，刚当修士的时候，我起的这个会名是什么？是奥斯定。 但是我入了学会发现，我的顶头上司也叫奥斯丁，这下来我就没有敢叫奥斯丁。他你叫什么？我说若瑟。若瑟是我的喜名，也没叫错。但说实话的，我为什么不叫奥斯丁啊？避免撞车。撞车你得给谁撞？你给你的顶头上司撞车，那你就是找死。那时候就懂点世俗了，虽然在教会内这种世俗精神不强，但是为了避免麻烦，还是少找事儿为妙。那在团体当中会不会也有啊？你穿衣服怎么跟你的顶头上司穿同样的衣服呢？人人都爱美，特别女孩都喜欢美，你就不要你的美超过别人。有时候一个人不喜欢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你夺了别人的风头，你给别人撞车了。所以这叫世俗。当然我用的方法其实也其实叫小小的讲什么呀，叫小聪明，避免给自己找麻烦，实际上也算一种智慧。这叫什么智慧？世俗的智慧。但是你也不能说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如果懂得人这种心理的，有的时候你故意的，这个也不算，不要给自己故意找麻烦。只要我的意向是纯正的，在有些事上不必非得要，因为你知道人的私欲偏情。比如说你想，我记得我们家过去有个老神父，这个老神父他给我分享记在我心里。老神父说他在修院里啊，有的时候他就发现，因为当修士的时候，这位老神父被称为圣人，在修会里都是比较热心的，修士们都叫活圣人，就是我们每个教区都有这样啊。他说有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工作是这个修士光想做的，可是掌上就偏偏派我去了。我有时候就会说什么，哎呀掌上这个工作我不太适合，我就不舒服，我就故意把这个位子让给旁边这个弟兄，他就高兴的受不了。哎，他高兴了就行了，这叫处处谦让。因为这个也不是个大不了的事儿，也不是说非我必须做的事儿，这也不是说听命，我又把这个好的位子让给旁边的一个人。那这是一种什么？这是一种爱的。他有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修士们在这个下个象棋，或者修士们就是手里猜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我手里拿着什么猜什么，猜对了这个小的游戏，他说其实我都猜透他的心，我就知道每一次他出什么出什么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老输的话，他会发脾气，会伤心，会不高兴，我就故意的猜错，为了暖暖他的心啊。这就是把这个上升了。但是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让的，那就变成什么呀？不是我们需要变，是他需要成长。在一个修会团体，有的时候在一个团体里是他需要成长，我不能一直避免啊，为了说牺牲了原则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人的这种私欲偏情得从根儿上处理它。我们在生活呢，也就是说本性的方法，本性的智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。比如我把我的名字改一下，万一你改了个又来一个上司，他也叫若瑟怎么办呢？我再变成奥斯丁，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。所以不是我要改名，是我要明白，大家有时候需要的，有时候需要成长的，不是亚伯尔，是佳音需要成长。因为亚伯尔总是很多，佳音也很多，有时候我们是躲不过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再小心翼翼，你躲不过人心中的那个，那心中的那个毒癌、毒瘤，人心中那个毒气就是原罪，那种攀比的心。那么，保禄宗徒写信给哥林多城的教友，哥林多城新教友， 这个城市是这个城的基督徒，因为生活在一个繁华的，特别是希腊这边的一个文化之下，那是强调什么？我们知道古希腊、古罗马，那强调什么？勇者，是，就好像有的民族特别强调强者，啊，人们都喜欢英雄。我们知道古希腊多少英雄的故事。换句话说，喜欢英雄，也就是喜欢谁强谁弱，经常在攀比中。那么基督徒也深受其害。我们知道哥林多城的基督徒喜欢比，看谁的神恩比较厉害。他们比赛神恩，太喜欢攀比，这种世俗精神很厉害。那么保禄宗徒呢，就给他们写信来教导他们。我们当时这种攀比会形成嫉妒，嫉妒会形成分党分派，因为嫉妒会形成整个的团伙。比如他超过了我，我嫉妒他，凡是所有给他站在一起的都是我的敌人，支持我的、支持他的、支持我的，就形成两股阵营，就变成了什么互相的敌对。比如说咱们都有粉丝，咱们都有偶像，你的偶像是阿波罗，我的偶像是保禄，他的偶像是客房，这偶像和偶像下面的粉丝们，偶像下面叫什么崇拜者，粉丝们就形成了什么互相之间的阵营。为什么我要说这个？今天我们教会也是，你看很多教友们都挺热心，热心不假，但是一说话之间，哎呀，这个神父厉害，这个神父厉害，我见教友们比神父比的厉害得很了。所以保禄宗徒写信说，啊，我为了你们的缘故，把这些事比自己和阿波罗，使你们跟我们学到的不可超过圣经所记载的，免得有人自高自大，高看这个轻看那个。我们有说，哎呀，这个人身恩比较好，这个人比较有德性，这个也不算太过，但是不要超过圣经所教导的，那要不然我们就不敢说话了，我们就没有分辨能力了。但是不能超过圣经所记载，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因为这样而就高看这个轻看那个，以高看这个轻看那个，这就是那个私欲偏挺发酵了啊！谁使你与人不同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谁厉害谁不厉害，我们都是领受的，就好像咱们长了个头，有的长了个高点，有的长了个矮点，那也不怨他呀，那天主决定了就造他这么高，造他这么高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个真高，那高也不是因为他有功劳啊，也不是因为他的努力啊，他矮也不是因为他不努力啊，是不是啊？你高看这个轻看那个啊，因为就是你厉害也不是因为你厉害，天主让你厉害，就好像咱们每个人都借来一身衣服穿，衣服都是借的，有什么值得夸赞的？几个小时还把衣服还给人家，我们从天主那里领受的各种恩宠就像衣服一样，你要知道你的衣服是钢材租的衣服，如果你租了一点东西特别夸耀，你是不是觉得可笑啊？当然也有人这样啊，就是租的也要夸耀，是不是啊？借别人的夸耀啊，借别人个车开着，咱这车怎么怎么样啊，不差钱，正吹着吹着牛，也是车主来了，你在众人前就尴尬了呗。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天主那里借来的，你说你借来的东西，你有什么吹牛的呀？又不是你本身厉害。但是人的没有出息，就是人的这种骄傲，还是就是明明是借来的，我也敢也沾沾自喜啊，就好像我们比别人的个头高那么一厘米，我就感觉到比他高多了，高一点儿啊。去有的教友家吃饭的时候，一般这男的喜欢啊，神父不要跟他说了，他没有文化啊，说他老婆没有文化 那让你啊，妇女头发长见识短没文化。我心想，没文化，你是小学四年级，他是小学三年级，就高一年级，你就说别人没文化。你会发现人比别人高一点点特别高兴。原先我们教区有一个神父，有两个神父个都小得很，就是比较那是袖珍版的神父。有一天一个他这个神父跟我说，他说你看我们两个谁个高啊，因为个小了还可喜欢比赛个了。我说看着差不多吧，他说你仔细看看。我说仔细看基本上差不多吧，他给你看不出来谁高谁，你仔细看。我说仔细看也差不多，他你看他那脚上他穿着半高跟鞋，如果他把高跟鞋变成平底了，我就比他高那么一点点。你看人特别的比较，我就见过，你知道没啊，有很多人非常热心，但是私欲偏见很多，其中就是有的教友很热心但是非常世俗化。你就这个比赛高低，我就见过很多祈祷多热心多刻苦牺牲的，无论是平信徒无论是神职人员，但是就是缺乏这个德行，一张嘴就是谁高谁低，谁好谁坏，或者言谈举止之间那种骄傲那种嫉妒。我有一次见过一个非常热心的教友，这个教友非常慷慨又谦卑，念经又多又慷慨。有一次在说话时候，院子里站着一个小孩，我说这个小孩不错，他张嘴就来了，那不谁谁家孩子，哎呀，当他说那不谁谁家孩子的时候，那他那脸色特别的难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嫉妒这个小孩，这个小孩是他某某一个兄弟家的孩子。这人比比什么？比衣服，比金钱，还比孩子。人家这个孩子比他那个孩子厉害，这咽不下这口气去。你看这个攀比，那不虔诚的教友他有嫉妒心，而嫉妒这个毛病就是从这个原罪里面诞生出来的。而嫉妒这个毛病还是好人的专利。如果一个姐妹冷冷淡淡的，她一般的不嫉妒，她在这团体的最差，她一般的谁都不嫉妒。嫉妒是什么？是那些觉得自己差不多的。大学生一般的很少嫉妒小学生，差距太大了，一般的嫉妒差不多的。一般来说你自觉比别人厉害的，这个人超过了你，那就觉得那脸给打了几个耳瓜子一样。这就是佳音，佳音超过了亚伯尔，因为佳音心目当中，你亚伯尔你怎么给我比呀、啊、你个放羊的啊，你这个次子，那咱们说你这个庶出，再难听的你是个野种，你怎么能和我这个正种比呢？但是人家就超过了你。所以有时候在一个团体里面，那个厉害的嫉妒那不厉害，因为不厉害了有一天超过了他。所以嫉妒这个毛病是他有了资本之后才嫉妒。在团体当中嫉妒这个恶习总是存在，也成了很多弟兄姊妹痛苦的根源来源。他很痛苦是因为他被嫉妒，他很痛苦是因为他嫉妒别人。你看嫉妒别人者被嫉妒者都痛苦，被嫉妒者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会被针对了痛苦。那嫉妒别人者这两天就是不想吃饭，看见某一个姐妹就生气，光愿意找她的麻烦，别人一说她好，在旁边就愿意说出她点的，说出她点她的那个隐私来，把她那个丑事给她说出来。当别人笑话她的时候，就自己特别舒服。你说别人被嘲笑了，别人失败了，你舒服什么？我就是舒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嫉妒，那这嫉妒的根，这就是这个哥林多城的基督徒，他们喜欢攀比，因为嫉妒表现就是比较。比过别人了兴高采烈，一旦被比下去垂头丧气发脾气， 所以保罗总统从根儿上开始，你不要给别人去比较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领受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卑贱的，都是很可怜啊啊！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你既然是借来的，为什么好像是你自己的呢？你们已经满足了，已经富有了，不再需要我们，而能自己为王了。这是保罗对他们的啊，甚至对他们的教训，他们斥责他们。我倒希望你们真的为王，好使我们也和你们一同为王。你们做王了，你们厉害了，你们成功了。保罗说：“我倒希望你真的成功了。”你们现在成熟了，不需要老师了，我倒希望你们真成熟了，但是你们是假成熟啊！我认为天主把我们做宗徒的列在最后一等，你们不是愿意做宗徒吗？最大的神恩就是宗徒了。那我告诉你什么叫宗徒，你不是要给别人比吗？我也告诉你，在天主的教会内，你当官了，咱们今天教会里都喜欢当官，你也当官了，要成为服侍人的。你见什么叫官？就像咱们今天都愿意当主教，都愿意当神父，都愿意当大头。那耶稣告诉你，主教是干嘛的？主教是服侍人的，神父是仆人。什么是仆人呢？随叫随到。过去我小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当神父啊？愿意当神父？愿意。我记得我们家那老神父说，对，我那时候我才十几岁，愿意当神父行啊，也别人有需要。说班告诫你得马上去，能不能？能。你刚睡着觉把你叫醒，你能不能去？能。大雪天了，冷的不行，半夜三更你得出中府，能不能去？能。随叫随到，能不能？能。随叫随到就是仆人，是不是？而且人家对你好或者对你坏都没有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人家或许尊重你，或许小看你，你做仆人没有资格挑。这什么叫仆人？你的时间表是别人的时间表，别人的时间表才是你的时间表。就好像今天有人找一个神父办告诫，你神父没有资格说我不给你评告诫，除非他的不合理要求，只要他的要求合理，你就得去。为什么？人家教友是 VIP 成员。对呀，教友们都是 VIP 成员，他谁给他交的 VIP 费呀？耶稣基督，耶稣的宝血给这些平信徒都交了 VIP 成员。你是这些基督徒的仆人，你不要把自己弄得给官一样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呢，有一种风气，大走遍大江南北，就是教会的神职人员，把自己打扮的弄得一身官气，一说话要带着官腔。嗯，看你们来了，嗯，不错，嗯，很好。有时候听这个教会那神职人员这么哼哼哧哧的时候，你说不清字了，你摆在的官腔，两脚踹下你来，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，摆个官腔，你摆什么官腔呢？啊，我是个大本堂，一共管了20个老头老太太，大本堂。有时候这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，你知道你是什么？所以保罗宗徒是什么？我们做宗徒的，我们成了什么？我们做宗徒的成了最末的一等，还告诉你什么？我们好像被判死刑的人，因为我们成了共世界天使世人官场的一场戏剧。保罗说这个就是说他自己的。你也知道保罗被后来被捉拿的时候，从这带到那，当宗徒们站在中间被别人批斗被别人审判的时候，就像一场戏剧，众人观赏的一场戏剧。你做神父的就好像这个宗徒保罗宗徒说，我就像个小丑一样。你愿意当主教呗，当主教为主作监的时候，被世界当小丑一样来看待啊。据说东北有一个主教，有一次被强迫着做一些事的时候，那个主教最后为难说，你们把我当主教，人家谁把我当主教啊？人家当你就是个犯人一样，这叫一场闹剧。如果你有了这样的高等的谦卑，这种攀比，这种虚荣心在你面前不攻自破。我们为基督成了愚笨的， 可是你们在基督内倒成了聪明的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却强壮；你们受人尊敬，我们却受羞辱。保罗用这个来警醒他们。你给我的区别是什么？你们受尊敬，我们受羞辱；你们享受，我们在受苦。比吧，比这个吧。你们在逍遥自在，荣华富贵；我们在身披锁链，身在囚笼。那今天我们教会的主教们也是比比这个，直到现在，不是光过去，直到现在，我们仍然又饥又渴，衣不蔽体，受人劝打，居无定所，并且亲手劳碌工作。亲手劳碌工作是丢人的事了，你到现在自己都糊不了口。被人辱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迫害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诽谤，我们就劝解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仍被视为世上的垃圾，人间的废物。亲爱的姐妹们，这些道理，你只有见到现实生活中。还记得过说几十年前，我们的主教神父们一个个身披锁链，身在牛棚和马棚，被世界嘲笑，你就明白保罗总统所讲。后来保罗总统说，我们经历了世界上的美名，也经历了世界上的丑名，我们被牵去，真相也被牵去，像待宰的羔羊。你如果有了这个心，任何攀比、任何虚荣、任何骄傲都不会在你身上。你之所以攀比，之所以不需要高兴，之所以别人超过你心里难受，因为你还不像基督，你还没有穿戴上基督的谦卑。他身为天主子，身为天主，潜移自下，隐藏了自己的天主性，隐藏了自己的能力，而变成人，一见如故，一见如人，为了我们成了待宰的羔羊。有了这份谦卑，这就是圣依大爵所说的最高级的谦卑，甘心受凌辱。我们的主没有罪，在人间受耻笑，而我们有罪，我们还愿一个有罪之人，一个亏欠的人，好像成了官员，成了个了不起的人啊！所以愿今天的这本圣经给我们种下谦卑的根，打下谦卑的种子。那个谦卑不是光简单的谦受益满招损，为了在世界上就像我故意改个名是谦卑版，也是谦卑，但是那不是高级的谦卑啊，那只是为了世俗的精明啊，躲避比不必要的麻烦，并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是什么？我知道我是谁啊。所以愿今天的这篇读经也给我们的团体制造什么，给我们的团体带来平安啊，把我们心中的这个嫉妒的苦果、嫉妒的根把它拔出去，把那骄傲的根拔出去。怎样才能拔出去？必须让基督的谦卑进来，让基督的空虚进来，那世界的根才会去掉。愿天主祝福他的，把他的谦卑和平安赐给我们。